共同反对中国红色恐怖对台湾社会威胁，大家齐心守护民主自由的生活方式，绝对无要让民主台湾行回头路，变成中国台湾。大家讲好唔好？
这是台湾的赖清德最近在民进党22大上的发言，绝对不能让民主台湾变成中国台湾。根据台湾当局目前公布的民调数据，广义上拒绝统一是岛内民众的社会共识。那么赖清德、民进党、台湾民众为何拒绝统一呢？或者说为什么要追求独立呢？中国大陆的习近平、中国共产党为什么又非要统一台湾呢？甚至是武力的统一台湾啊？日本的高市早苗上台以来又为什么要说台湾有事儿就是日本有事儿呢？本期节目，请允许我从国际关系学研究的理性角度、学术角度向大家报告台湾海峡民族情绪政治的背后，美国、日本、中国、台湾各方的实际利益诉求是怎么造就目前的台海局势的。统还是独，台湾的未来将何去何从呢？我先从大陆的角度，共产党的利益诉求来说，在毛泽东的时代，统一台湾是一个相对被淡化的概念，光在国内说嘛，必须解放台湾，但只是一句政治口号，并没有什么措施。现在在中国大陆广被接受的官方叙事是，毛泽东炮击金门啊，是打而不取，连讲抗美呢，粉碎美国企图划海峡而治，分裂中国的阴谋。这个叙事是怎么说的呢？他说啊，在1949年之后，美国政府为了避免被卷入潜在的再一次的国共内战，所以施压蒋介石放弃金马，划海而治。但是蒋介石政权我们都知道，他退守台湾之后存在的执政的唯一的合法性就是反攻大陆嘛。如果放弃金马，那无异于自杀啊。这个时候对岸的毛泽东很快就敏锐地意识到了这一点，所以开始炮击金门，后来变成象征性的单打、双不打。这个呢，在大陆官方的叙事当中被说成是毛蒋二人的默契。炮火不断，不就证明国共内战尚未结束吗？台湾仍是主权之争啊，这就给蒋介石提供了借口，对美国说，你看中共还在进攻呢，我可不能放弃金马呀。当然这也是符合毛泽东政权的利益的，用金马拴住老蒋，在冷战期间且国力太弱无暇顾及的情况下，暂保台湾不会独立。那么统一台湾是什么时候提上日程的呢？是改革开放之后。当时就有人说啊，邓小平啊，他想收复台湾，想当千古一帝，想什么在历史地位上超越毛泽东。这和现代人说习近平想要统一台湾是因为想当秦始皇的道路，不都是一个套路如出一辙吗？每当我听到有人这么说啊，我就会想起袁腾飞当年说的山东地方剧吕剧下沉州里边有个唱词，说听说包公要出京，忙坏了东宫和西宫，东宫娘娘烙大饼，西宫娘娘剥大葱，大饼卷大葱，这是古代的淳朴的山东老百姓能想到的最好吃的食物了。所以他们也就善良地认为，宫里的娘娘们啊，为了犒劳辛苦的包公，也一定会拿出最好的食物给他做这个大饼卷大葱的。我们看，其实说邓小平、习近平想要统一台湾是因为想当秦始皇，追求或者说在意自己的历史地位，这也是善良老百姓因为不了解政治是一个复杂的理性的机器，而用自己的认知去套用到政治人物身上的产物。从80年代邓小平和蒋经国当局的沟通，到90年代的空包弹，直到现在习近平政府具体付诸到实践上的军事上的一些动作，改开之后中共为什么要重提统一台湾，并开始有越来越多的实际操作和举措呢？答案其实很简单，随着中国大陆的经济在文革之后的逐渐复苏，大陆在客观上的发展决定了这个国家的国际战略必须被提上议程了。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它必须要做到的一点就是出海，要把中国的势力从近海扩大到海洋，成为一个海洋霸权。而说到出海，第一步就是必须征服台湾，否则无法出海。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都知道所谓的第一岛链啊，第一岛链北起日本，南到菲律宾，是围堵中国近海的天然屏障， 所以日本和菲律宾才会成为共产党最讨厌的两个国家。政治人物是不会因为昨日的大屠杀甚至原子弹而产生矛盾的，他们只会因为今日的实打实的利益冲突而大打出手。当今世界，全球三分之一的海上贸易经过南海，中国80%的石油是经过南海的。如果中国在南海被卡脖子，简直不堪设想。所以说，习近平在南海才会那么激动。这个南海的问题，我们下期节目再说。南海啊，和美国在今年发动的历次战争，和日本今年强力执行美国的印太战略，和台湾的领导人赖清德近期看似偶然的强硬发声，其实啊，我觉得都应该联系起来看。这个呢，下期再说。那么，第一岛链北有日本，南有菲律宾，中间啊，其实还有一个国家，哪个国家呢？就是台湾。台湾位于第一岛链的正中央啊，北接日本西南诸岛，和与那国岛相隔仅111公里，隔海相望；南接菲律宾的吕宋海峡。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台湾就是那个把东亚分割成东北亚和东南亚两个战区的战略要地啊。这也是为什么台湾在近代以来才成了兵家必争之地，日本人想要它，老蒋也要它。而且注意啊，最重要的是台湾海峡，老蒋为什么要去台湾？因为它是中国大陆海军通向太平洋唯一可能的水道，要么就要走琉球的宫古海峡了，或者吕宋的巴士海峡。侵略或者征服日本和菲律宾显然难度更大。也正是有了台湾这个一己的力量存在，中国大陆海军尤其是核潜艇目前无法从较浅的黄海、东海安全进入深水区，永远只能被困在近海。我们现在可以大胆的假设一下，如果这个第一岛链上本来没有台湾，或者我们假设大陆征服了台湾，那会怎么样呢？大陆的海军将一往无前。征服台湾之后，舰队就可以自由进出太平洋了，
中国第二基的能力就会大幅改善，
这将大幅削弱美国和他的盟友们在西太平洋的战略优势。刚才说的日本的西南诸岛，包括冲绳啊、与那国岛，将直接暴露在中国的压力之下，从钓鱼岛到日本本土的防卫难度都会大幅上升。因此共军只要征服台湾，第一岛链瞬间破局，共产党开进海洋，成为新的海洋霸权指日可待。我想这也就是为什么打倒张幼侠之后，习近平要登上福建舰航母，其实就是为了向党内传递一个信号，无论如何他的这个远洋出海的野望还在，必须征服台湾，航母必须开到深海里去，不能再在近海当玩具了，我要彻底的改变世界格局。当然这都是他自己想的啊。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日本的高市早苗首相上台之后才会说，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无论是美国还是日本还是整个自由世界，出于自身利益的考量，总体上都希望台湾能够适时独立于中国，这个是最符合他们的利益诉求的。所谓维持现状的意思，不是说不独立了，而是事实上要独立，始终存在于第一岛链的正中间，支撑起自由世界对中共这个一己的势力的防御。
毫不夸张地说，现在日夜守护着自由世界的桥头堡正是台湾。
但显而易见的是，这和中共的战略野心是相抵触的。只要台湾作为敌人存在一天，第一岛链就会存在一天，第一岛链存在一天，中共就永远不能出海，永远被困在近海，永远被合围，合围之下随时可能被毁灭。这是中共这个政权目前最核心的恐惧，也是习近平时代最迫切希望解决的问题，和他引起这所有和自由世界的矛盾的最根本的原因。正是因为想要解决，这才激化了台海双方利益的最核心冲突。那么说完了大陆方面要求统一背后的利益诉求，我们再来说台湾岛内要求独立或者要求统一的这两股势力背后真正的利益诉求。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任何要求独立的政治也好，要求统一的政治也罢，都需要资本的支撑，发不出工资的政治是很难维系的。那么目前看来，台湾的高科技资本
比如说台积电、联发科等等，高度嵌入全球资本主义跨国生产网络，高度融入以美国为首的全球资本体系，并因此创造了大量就业和外汇，也使台湾现在成为全球资本的代工平台。尤其是半导体啊，台积电现在占全球先进制程的 60% 到 90% 啊，主要依赖美系、日系的跨国供应链客户。所以台湾的这些高科技资本偏好独立于中国，融合于以美国为首的国际体系。但是台湾可不仅仅是高科技啊，台湾的 GDP 我们看高度依赖出口，不仅是对欧美，对中国和香港占到 30% 多，中国才是台湾的第一大贸易伙伴。所以台湾的传统制造业和中国资本、中国贸易相对融合，他们自然而然的也就偏好和中国整合经济，要求统一了。那么目前看来，国民党显然是代表传统制造业利益的，偏向统，或者至少是要和大陆经济搞整合、搞融合的。民进党呢，则更代表台积电等高科技资本的利益诉求，所以他才会要求独立，而且也相应的进行了一系列操作。比如说我们都知道这个西顿，台积电在日本熊本和美国建厂，供应链搞多元化，这个呢就是台积电和民进党政府为了把美日欧都拉上船，把台湾的利益呢和他们都深入绑定起来，让共产党在得罪台湾的同时也要同时得罪美日欧，把台湾这个半导体的高科技优势转化成了地缘政治当中的贺阻机制。这个贺阻机制啊，我们后边再细说。那么从这一点上，赖清德的确配得上务实的台独工作者的这个荣誉称号，而且要求独立也符合民进党这个党生存的基本利益啊。独享台独基本盘，这块台湾民意最大共识的坚定大铁盘，民进党只要吃定它，就永远不会消亡，还会随着社会化教育的不断深入，年轻的一代又一代长大，变得越来越稳定。什么民众党啊、国民党啊，他们难道不想吃台独这碗饭吗？当然不是，而是因为历史原因、各种原因吃不上而已。之前节目我们就说过，不是民进党要台独，而是台湾独立，最少是拒绝统一，这个是台湾社会的基本共识。所以没有民进党去代表这个民意，也会有其他党去代表这个民意的。那么台湾未来的命运将会是如何的呢？大陆的习近平主席是否会武力统一台湾呢？还是永远维持现状，事实独立？台湾有没有危险呢？刚才说的大陆的利益诉求是为了不被美国限制在近海围堵，随时可以被毁灭，所以必须征服台湾，突破第一岛链，进攻是最好的防守。但应不应该做和有没有能力做、有没有能力做成是两码事、三码事。每个国家、每个党都有一本难念的经，我们其实是有理由相信的啊。习近平自从上台以来就在准备征服台湾的军事行动，包括军改的五大战区、战略资源向东部战区，也就是他最信任的何卫东啊、苗华啊、林向阳为首的福建31军这些将领们进行倾斜，他很信任这些人啊，让他们来主导攻台的战略。我在这个频道非常非常早期的节目里面就说过了，给东部战区倾斜这么多资源是一定会招来军队其他人的眼红的。我说这个话的时候呢，这帮人还都在台上呢。比如说张幼霞，很多人说张幼霞不支持武统台湾，怎么会呢？逻辑不通啊。张幼霞年轻的时候就给刘华清写信说想成立一个海豹突击队，要知道他可是陆军啊，想搞海军的事儿。作为军人，尤其是中国军人，我相信没有一个不想远洋、不想出海的。他不是反对武统台湾，他只是反对习主席的不让他来主导武统台湾。这些武器装备啊、白花花的银子啊、权力啊和空前的资源没有到他这里，而去了何卫东、林向阳他们那个东部战区了。就像何卫东当年在新闻上公开说的，他要打击张幼霞搞的火箭军，说火箭军是虚假战斗力一样。如果火箭军是他何卫东自己搞的，他还会查吗？就不会了呀。而也正是因为这些军队内部的利益斗争，主导攻台方略的何卫东、林向阳等等高级将领在和张幼霞的政治斗争当中折损殆尽，导致现在共军完全不再具备攻台能力了。不少西方的智库甚至认为这需要很长的一段时间来重建这个能力，这个蛰伏的过程也就给了自由世界、给了台湾一个难得的窗口期。而且我们考虑在这个蛰伏的过程当中，习近平也变得越来越老了，而且更重要的还不在这儿。我觉得最重要的是 大陆目前的经济也不合时宜的衰退了，很难支撑起大规模的军事行动。现实主义流派国际关系的研究的很重要一点，就是在于交战各方实力的此消彼长，综合实力而不仅仅是军事实力，经济规模、工业生产能力、科技创新的水平、人口、军事工业、中央和地方的财政能力、负债水平、社会承受战争的能力等等，这些都要计算在内。我们不说和其他国家比啊，就是说现在来比以前，比习近平上台前或者执政的前半段，中国现在这各项指标都是最低点。很多人可能会说，独裁者会为了解决国内矛盾发动战争的，这个呢其实是一个都市传闻，属于是老百姓一厢情愿的另一个说法。独裁者发动战争解决的所谓矛盾，不是指老百姓不满意他的这个矛盾。老百姓不满需要用战争解决吗？不需要啊，城管不就解决了吗？而且经济再差，我觉得中国老百姓也不敢造反吧，还用得着发动战争来解决吗？独裁者发动战争啊，一般解决的是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比如普京，我们之前节目就说过，他就是用战争喂养他的利益集团维持统治。这和文革之后邓小平通过打越南整合部队利益是一个道理啊。打仗之前一穷二白啥也没有，一打仗钱啊人啊权啊都向他想要倾斜的人倾斜了，那他不想倾斜的那些人呢都送到战场上打死不就行了吗？但是在目前的中国，打仗已经不是摆平统治阶级内部利益纷争的方式了，反而会损害到更多人的利益。中国现在已经经历了几十年的改革开放，经济命脉控制在少数人手里，央企、国企、能源、出口、金融，一打仗咱们这些生意还做不做了？那么和中共目前明显的这种示威相比，美日或者我们就叫西方集团在现阶段显得是明显更加强势的。美国的军事实力、综合国力，这种纯实力的对比，我心想都不用对比了，毋庸置疑。而且美国现在的印太战略也已经大幅调整了，从以前的单打独斗变成了美日同盟、美韩同盟、美非同盟、美日非同盟、美澳英同盟，双边、三边、迷你多边和各种多边，属于是五花八门、层出不穷，让日本、菲律宾、澳洲和东盟国家都更深入融入美国的军事体系。核心啊，是对中共形成一个整合性吓阻。这个呢，也是我在近期的节目一直说的，在印太形成了一个对中国的合围之势。可能大家不在这个行业里，我讲这个多少有点不以为然啊。菲律宾有什么了不起？东南亚国家有什么了不起？东盟如果没有什么了不起啊，习近平就不用专门开一个周边国家工作会议了。这些国家都有可能成为美国的代理人。当前阶段所谓中美博弈最要劲的根本不在贸易上，而是落在怎么突破日本主导的这个新的大东亚共荣圈印太的合围。习主席不是说他们是军国主义复辟吗？其实跟我说的是一个道理，具体的工作就是争夺东盟国家，这个呢我们下期再说。而且中国在这场仗里的关键劣势是什么呢？是第一岛链上面的攻防不对称。美国的战略目标，用我们中国人的话来说，就是止戈为武。他们不需要攻入中国本土，从来没有这个想法，只需要通过合围把中国的进攻成本拉到高到难以承受的高度，就可以遏制住你不要打。只要把你吓住了，战略目标也就达成了，说白了就是打平即可出现。但中国呢，却必须全取三分啊。要突破第一岛链台湾这个中枢，中国必须全面登陆拿下台湾，而且即使登陆了，也不仅是要打赢台湾，还要控制台湾，压制台湾人民的反击。任何一个小挫败都会付出极高的政治和军事代价，导致功亏一篑。这种进攻者必须完胜，防御者只需吓退敌人的不对称，让现状维持的一方，就是美日台非澳等国，在纯军事逻辑上占有明显优势，而且还没考虑进去必须完胜的这个进攻一方实力还相对较弱呢。只要吓退进攻者的防御者实力显著较强，这也是为什么美国近年来大力推动把双边同盟串成网络，让习近平陷入多边的多重的斗争。不光是台湾，不光是日本，不光是菲律宾，不光是澳洲，不光是美国，而是要逼他和11国宣战，搞有斗争精神的外交。习近平啊，其实就是着了这个道了。这个呢，我们之前也说过。那么习近平未来会怎么办呢？我认为啊，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
我们要先从那个情绪化的要么完胜统一要么维持现状的二元选择当中解脱出来。凡是理性的国家都不会做这种选择的。在面临一次成功急需完胜，否则失败代价极高的战略劣势时，理性的政府、理性的政党、理性的政策决策者都会准备一个梯度的选项，退而求其次。我认为在武统台湾不具可操作性的情况下，习近平现在最理想的第一预案就是孙子兵法里面说的不战而屈人之兵。对台湾呢，通过经济利诱、统战、反分裂国家法等等这种法律战，还有网络上的认知战，以及在国际上的无所不用其极的打压，分化瓦解台湾的主流社会。同时呢，通过海警的常态化巡航啊、军演包围啊等等这些，试图逐步改变所谓的现状，让台湾内部产生一种统一不可避免的心理压力，让维持现状的成本对台湾变得难以承受。而这些呢，也正是习近平现在已经在做的，并且已经初见成效了，台湾人民要警惕了。那么对国内呢，只要不把武统台湾这张牌打出去，这张牌只要留在手上就一直是张好牌。好牌记住，只有在手上的时候才是好牌，打出去这张好牌就没了。在手上呢，还可以用作社会动员，维持民族复兴的叙事，继续给老百姓洗脑，给自己这个执政呢搞一个合法性。节目的最后，我想说的是，我个人对台湾独立还是统一没有特别的立场，因为作为一个普通老百姓啊，无论是共产党征服台湾，还是美日继续扶持台湾事实独立，我都拿不到一分钱，对我呢也都没有利益得失。我觉得无论是我们大陆人从小接受的台湾是祖国神圣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种民族主义的情绪化的叙事，或者民进党现在说的守护民主台湾、守护自由台湾这种道义凛然的普世价值，在政治当中啊，都属于是可以被批量生产的廉价商品，我们统称之为工具性叙事，是出于理性的利益考量专门做出来提供给政党、政府、政治人物对老百姓进行社会动员的工具。一个国家用几年的社会化教育就能让全国的老百姓都相信世界上任何一个和我们本来不相干的岛屿或者是国家原来是不可分割的，然后呢就能在必要的时候让老百姓快速陷入情绪的泥潭，甘当炮灰了。我想作为普通人，我们唯一正确的态度不管在哪个国家，就是保持冷静，坚决抵制政治洗脑、社会动员，拒绝被情绪所操纵。我们也要像那些训练有素的政治家们那样，穿透表象，理性地看清政治背后的真正逻辑、真正利益，做出对自己最有利的决定。谢谢收看，我们下期再见。